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欢迎收听九月神经人物雅各铁子变娃子的故事。这期我们花一点时间思考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耶和华神与他立约，要使他成为万国之父。究竟神怎样成就这个约里面的应许呢？很自然，我们会想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怎样延续与神的这个约。亚伯拉罕的故事里，我们认得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而以撒从利百加有了一对双生子，是双胞胎。不过他们两兄弟还没出生，已经在母腹中吵架了。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将要为你介绍的九月人物雅各的出生。我们一同来看看这位从小就沾浸欺骗人的人怎样从骗子成为娃子的故事。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加婚后二十年所生的双胞胎之一。他跟哥哥以扫在母腹中即彼此相争。利百加在生产时交通难忍，呼喊耶和华救命，最终蒙神保守，首先生下身体多毛的哥哥以扫，然后就是弟弟雅各布。雅各却是以结扎闻名呢。两兄弟中，哥哥以扫粗犷壮志，获得父以撒的欢心，弟弟雅各布却工于心计，罪得母亲利百加念。原来弟弟雅各善工心计，非常狡猾，为自己的好处会想出很多诡计来谋求自己的益处。雅各看准时机，一碗哄到他，就获得以扫的长子名分。这是在希伯来民族的文化中，长子是父母壮年生下来的，所以雅各要争取那长子的名分。后来他又伪装兄长，骗了老眼昏花的以撒将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雅各骗了父亲，以扫得不到他作为长子的福分，兄弟反目成仇，久道不休，不言自酸。不过我们看到为善独中狡猾诡诈的雅各，不喜欢平时憨厚的以扫，并且公开宣誓雅各是无所爱呢，以扫是无所恶呢。罗马书九章十三节实在令人费解，殊不知圣经教导说，主所爱呢特必管教，善爱雅各但绝不溺爱。他在属灵方面严厉管教雅各，使他进步成熟。这只雅各也属雅伯渡口，与天使摔跤得胜，改名为以色列，因为他与神与人交力，道德善良。天使捏他的大腿窝，便成了瘸子。结账的雅各脱胎换骨，成为讨神喜悦、中万的以色列人的先祖。他四十岁娶利百加，利百加是巴达亚兰的亚兰人，比土利之女拉班的妹妹，与以撒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事实上是以撒的堂侄女。真是神作之合，千里姻缘一线牵，夜耳新欢，夫妻恩爱。然而久欢不孕，美中不足，以撒万子心切，于是虔诚的为爱妻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垂怜。与以撒六十岁时，才让利百加怀孕。利百加得知蒙恩害喜，心中欢欣，不料肚子日大，越觉得不对劲，痛苦难忍。原来所怀的是双胞胎，在母亲胎内 双胞胎挤不活，两兄弟在肚子里不停地提到，但母亲的交通语句，李伯家着实少不了大汗。
为什么这样折磨我？
那哈雷祈求耶和华救命，耶和华那阿维特说，两个站在你台内，两组从你体内出，一组强过那组，大呢要服侍小呢。李伯家晚上夜只好咬紧牙根期盼早晨，终于熬到临盘之日，果然生下双胞胎，先产下呢是哥哥，身体发红，浑身是毛，如披毛皮，夫妇俩那个的起名为以扫，意思是多毛。接着以扫之地紧抓住哥哥的脚杆出来，因此夫妇俩给他起名为雅各，意思是抓住。利伯家产下儿子时，以撒长60岁，以扫和雅各两兄弟日渐长大，两人个性完全不同。以扫粗犷壮志，挥舞壮硕，杀气射打猎，常以猎物野味下老虎，因此逗得老爸以撒的中满。雅各正好相反，英俊灵巧，工于心计，最得老妈利伯家的欢心，对雅各宠爱有加。雅各有点像现代的宅男，走不出帐篷墓地，终日与母形影不离。不过雅各不是没得野心的讲，一日雅各站在家煮红豆汤烤饼，一扫突然从野外打猎回来，疲累不堪，饥渴交加，见弟弟在煮汤烤饼，香气扑鼻，禁不住要喝红豆汤，于是对雅各说，
哎呀老弟啊，我饿坏的了，赶快给我喝碗红豆汤。
雅各一听急煞心头，回答说，
好嘛，但你要用你长子的名分跟我交换。
一扫好耍缺干净，加上饥渴交迫，金毛想清楚，冲动的一口答应道，
我快饿死了，哎，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何异，就给你嘛。
雅各闻言欣喜，老哥啊没得头脑，竟然中了圈套，做出这个绝不当家的交易。雅各乃对哥哥说，
好吧，但你要用你的长子名分跟我交换。
以扫就对雅各起誓，宣告说要把长子的名分给雅各，来换取一碗红豆汤。雅各大方，加送大饼，皆大欢喜。以扫喝了那碗红豆汤，因而又叫以东，意思是红呢。以扫轻看他的长子名分，清醒过来，后悔莫及，一直嘲讽弟弟，认为弟弟存心欺骗，兄弟成仇，结果祸延子孙。 话说，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家族所在的地方迦南，曾经闹过两次饥荒。亚伯拉罕带着家人先后往埃及和基拉尔逃荒，两次均因产炭炭为买卖惹祸，幸蒙神的拯救，有惊无险。到了以扫的时候，饥荒再临迦南地，以扫带着利伯家往南逃，路上耶和华向以扫显现宣示，不要向埃及去，去我指示你的地方，你要寄居那地，我必与你同在，必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与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还要增添你的后裔，使他们多如天上的星星，但要把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指示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于是以扫遵守指示，携利伯家往基拉尔去。 入境的时候，官员问伊桑：“
同行女人是谁？”
他回答说：“
她是我妹妹。”
伊桑不敢说是他妻子，因篱笆家夜里迷人，生怕自己被杀，暗气被夺。他重蹈父亲的覆辙，用自己的方法来应对危机。安然入境之后，伊桑夫妇就在基拉尔住下。一日，费利士王亚比米勒微服出巡，途经伊桑家门口，从窗口见伊桑和妻子篱笆家亲昵嬉戏，发现伊桑不成事。缠疼的妻子为妹妹，乃立即召见伊桑，当面训斥：“
哼，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为何还缠是你妹妹？”
伊桑据实回答：“因我妻冒昧，恐惹杀身之祸，连累惨全家死此地。”
亚比米勒对他说：“
你向我们做了何等愚蠢的事？城中的人很可能奸污你的妻子，敢把我们全都陷在罪里。”
于是亚比米勒晓谕全民：“
烦扰这人和他妻子的人，一律处死。”
此事过后，伊萨住在居拉尔，何家努力开垦耕种，第一年就有了百倍的收成，大大丰收。耶和华赐福给他，使他日益壮大，兴隆万世，终于成为当地的大夫妇，牛羊成群，不比无数，因此引起当地费利士人的嫉妒，反而把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掘的水井全部用泥土填塞，几近破坏之难事。同时，当地的费利士人向他们的亚比米勒王陈情，要求驱逐伊萨。亚比米勒虽然跟伊萨多年认识，无奈群众压力下也要依从，乃命伊萨：“
你不受欢迎，离开我们吧，因你比我们强善的多。”
伊萨无奈，只好遵命离开，前往居拉尔谷支搭帐篷安顿下来。凡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掘的水井，遭费利士人亲昵填塞者，伊萨都率领家丁全力清淤挖出来，并恢复他父亲原来窖的井名。一日，伊萨家丁在谷中掘井，掘出一口活水井，居拉尔牧人垂涎，暂时与伊萨牧人沾水，好言无耻说：“
这水是我们的。”
因有象征，伊萨给那井命名埃瑟，意思是象征。不久，伊萨家丁又掘出一井，他们又来沾水，伊萨给那井命名西提纳，意思是有的。以后伊萨离开那里，又掘出活水井，这次他们不再来沾，伊萨乃给那井命名利火布。以及夸苦，伊萨感恩说：“
耶和华谢赐我们夸苦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插上发荣。”
接着伊萨从那里杀别十八口，答言耶和华向他显现并宣誓：“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并为我仆亚伯拉罕越谷，使你的后裔繁多。”于是伊萨就在那地筑了一座坛，敬拜感谢耶和华，同时支搭帐篷住下。家丁也在那里挖出一口井，我们看到雅各的家族蒙神的赐福，成为富甲一方的家族，难怪雅各会那么紧张要争取渣子的名分，因为这样他可以得到双倍的家产。他心在人心中作动，带来家庭的悲剧。下一集我们会讲到这个骗子怎样为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好呢，我们下次再会。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人间，把主耶稣呢撒下人间。
压上的路为他铺，这段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伤的路为他铺这段啊啊啊，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上的路为他铺这段，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压伤的路为他铺这段啊啊啊，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了，
醒呀不密码，让陆娇以解您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佳，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两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只信我自己。其实我们都晓得人是非常有限的。举个例子来说，好多人平时都吼不吼噜呢，说得只靠得自己，得只相信得自己。但是如果有一天当医生检查以后发现在这身上长了一个肿瘤的时候，等你心就马上变成像水一样了。回到家的时候吃也吃不下，活也活不下，晚上睡觉也是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人就是这种软弱。有些人遇到生意失败，婚姻破裂，就寻短见；还有一些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世人就是这种被罪俘虏，成了罪的奴仆，一点得胜的力量也没有。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上到总统下到平民百姓都被罪恶捆绑。人的内心充满骄傲、自私、嫉妒、妒恨、贪心、诡诈、虚晃。一支小小的香烟，虽然很多大男人明明晓得这对身体是有害的，也明明晓得吸烟浪费金钱，但是经过很多次的励志戒烟，最后还是失败了。每当烟瘾犯的时候，人就被他吓得欲罢不能。充满大爱的救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为要拯救世人脱离罪的权势和罪的结局，就是灵魂受审判下火湖，得又要赐个人新的生命，让人能够靠着得胜过魔鬼和罪恶。请问你，这种奇妙的救主难道不是你最切身的需要吗？赶紧悔改归向上帝。我要和你分享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人说我做人做事都凭良心，我也追求道德修养，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我们晓得人如果凭良心做事是好难，但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人类就完全沉沦在罪恶，从此人的良心的功用也渐渐的麻木。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人都说凭着良心做事，行事为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呢又到处充满人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恶事。再说个人良心的标准都不同，有些行为在自己看来是好的，在别人看来又是不好的。人总是为自己辩护，经常找一些借口来安慰自己的良心。还有就是人在追求道德修养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人根本的问题不是不明白行善的道理，而是把这些善行不出来。就好像圣经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所说的一样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有名望的学者、高官、名人也常常传出一些丑闻。每个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人战胜不了自己的自私、嫉妒、恶毒、骄傲、贪心，还有各种各样的污秽的邪情私欲。而且嘛，按照圣洁公义的上帝的标准，人只要内心犯罪就已经是罪人了。人一生都在语言行为上犯罪，那我们就更不消说。圣经在以赛亚书64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裳。在罗马书3章第四节又说，必有的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只有相信耶稣，罪才能够得着赦免，因为他曾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完成了神的救恩，让所有只要相信的人不仅罪能够得着赦免，灵魂得救，而且就得着他所赐的新生命，得着真正能够把这个善行出来的能力，而且能够过新的生活来荣耀上帝。感谢主，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听众。我是陆佳，我们下一期的信仰不迷茫再会。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